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3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朝鲜取消了对外国游客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是为了防止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平壤从去年10月开始禁止外国游客入境，并且要求进入朝鲜的所有其他外国人接受21天的检疫。据报道，平壤星期二通知至少2家外国旅行社，大部分的旅行限制被取消。但是平壤外交界消息人士说，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其他西非埃博拉疫区的游客仍然接受检疫。自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很多国家对西非做了旅行限制。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迄今没有关于埃博拉病例的报告。因此外界对朝鲜实行旅游限制提出质疑。委内瑞拉政府给美国2个星期的时间，将其在加拉加斯的使馆工作人员减少到17个人，同时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委内瑞拉外长罗德里格斯星期一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他跟美国驻委内瑞拉最高外交官会面。罗德里格斯说，现在就等美国来决定在大约100名的外交人员中要送走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六抨击了他所说的美国对其社会主义政府的阴谋，并且下令外交部将美国使馆的官员人数从100个人减少到17个人。他还对美国的游客实行签证要求。马杜罗说，委内瑞拉拘留了美国间谍，包括其中一名他所说的拉丁裔美国飞行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将会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预计他会再度表示反对目前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长期以来，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伊朗核武器项目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威胁，并且批评世界强国就伊朗核项目进行谈判时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以前对一个华盛顿亲以组织说，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必须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但是双方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说，以色列跟美国的分歧是出于不同的观点，华盛顿担心的是安全，而以色列必须担心生存问题。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定于星期二举行。上个星期对莫斯科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的附近中弹身亡。涅姆佐夫的遗体停放在安德烈萨哈罗夫人权中心，外面戒备森严。涅姆佐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的特罗耶库罗夫斯科耶公墓。55岁的涅姆佐夫曾经担任俄罗斯的副总理，他上个星期五与一位女伴过桥的时候，身份不明的凶手朝他的背上开了4枪。俄罗斯总统普京保证全面调查这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很多反对派的活动人士说，涅姆佐夫是因为批评莫斯科政府而遭到报复。伊拉克军队和民兵星期一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进攻，这是为夺回提克里特城进行高调宣传攻势的第一天，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And I'm Donnie。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去学击剑。
Ow!
Don't be a wimp。
要和朋友聊聊大学住宿和 party。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琢磨一下去哪里踏春。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质量差和守财奴。
守财奴，我就想当守财奴。
啊，为什么呀？
杨林， you know, the economy is bad now, and a lot of people have gone bankrupt and lost all of their savings. 所以能有财手是很让人羡慕的。
也没那么糟糕吧？不信，咱们来听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看看大学生的就业状况。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arting Salary。Starting is spelled S-T-A-R-T-I-N-G. Salary is spelled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起薪。今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将比去年有所好转。化学工程专业学生薪水最高。
The average starting salary for chemistry engineering graduates is $66,886.
化学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平均起薪$66,886。就业专家建议说
，College graduates should focus on finding a job where they can grow and should not be overly concerned about their starting salary.
大学毕业生应该更努力找一份有发展空间的工作，而不要过分在意起薪的多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starting salary.
什么化学专业的 starting salary 最高？哎呀，早知道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报化学专业了。
Well, why didn't you?
我那时候是个文艺少女啊，就希望能找一个让我成天读诗看小说的专业。想到什么物理化学啊，太枯燥了。
So you majored in what really interests you. What's wrong with that?
毕业的时候就明白啦。人家理工科的学生找工作多容易，待遇多好啊。哎，我当时真该听我爸妈的建议去学医，不应该那么固执一根筋。
Yeah, being open-minded and listening to others will surely do you good.
Open-minded?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流行美语里要教的词吗？
没错，一起听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春天来了， Larry 和李华计划到外面转转，享受春天的美景。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catch something 和 open-minded。
What wonderful spring weather. We should get out and enjoy it, 李华。
嗯，没错，我们踏春去。
There are a lot of music festival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Would you be interested in catching an outdoor show somewhere?
Catch a show? Catch?这不是捕捉的意思吗？你怎么可能捕捉到一个秀呢？
Not that kind of catch, 李华. Here, the word catch means to go and attend something like a show.
Oh, catch 在这里不是捕捉的意思，而是参加某项活动。To catch a show 就是去看一场表演。
That's right. We could catch a rock concert.
啊，摇滚演唱会啊？那太吵了。Let's catch a classical music performance instead.我们去欣赏一场古典音乐。
Classical music? With music that boring, and weather this nice, I'd surely fall asleep.
啊，听古典音乐你会睡觉啊？真是没有艺术细胞哎。好了，那你还有什么主意吗？
Well, we could always go catch a movie. There's a new action film that just came out.
Catch a movie? 看电影啊？啊，可是那是在室内耶，可惜了，这么好的天气。
That's okay.We can just enjoy the lovely weather as we walk to the movie theater.
可是我不是很想看电影哎。哎 ，Wait, I know. 我们去运动运动吧。I feel like catching a game of tennis. 去打网球吧。
Well, you can't catch a game of tennis if you're playing it. If you're watching other people play, however, then you can say you're catching the game.
Oh, to catch something 是强调被动的，不需要费力就可以享受的那种参与。如果是要自己挥汗如雨的去打网球，就不能用 catch。可是如果自己不用动，轻松地坐在一边看网球赛，那就可以说 catch a game of tennis。这样吧，Larry，那我们去博物馆看艺术展怎么样啊
？I guess we could go to the museum.
你好像不太情愿哦。
Well, it's just that I had my mind set on going to that rock concert for a while now. Come on, Li Hua. I think you should be more open-minded when it comes to music.
Open-minded?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be open-minded means to be open to new ideas or experiences.
Ah, I get it. To be open-minded 就是宽容、思想开放的意思。诶，这么说起来，Larry...你就不是个 open-minded, 思想开放、勇于尝试的人呢?
No way. I am very open-minded, Li Hua. I've done all sorts of crazy things with you that I wouldn't normally do.
比如呢?
Well, like playing mahjong with your friends. Even though I had to learn from scratch, I still kept an open mind and tried to have fun.
对,你打麻将那次啊,还真是出糗呢。
And I went camping last year with your friends.And even though it was cold and raining the entire time, I was open-minded and tried to enjoy myself.
好啦好啦，我承认你是个优秀的男朋友。
Of course I am, and I'm not close-minded.
Close-minded? 我知道了，一定是 open-minded 的反义词，就是思想保守的，对不对啊？
That's right. You shouldn't be so close-minded to this rock concert thing.
那好，那我们来个妥协。我们先去博物馆看艺术展，然后再去听摇滚乐，怎么样啊？我够 open-minded 了吧
？Great, let's go.
Today, Li Hua 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catch something, 意思是观看、观赏；另一个是 open-minded, 意思是思想开放的，肯接受新鲜事物的。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I've always wanted to catch a Broadway show. I heard they are fantastic.
Well, go ahead. What's stopping you?
当然是票价啦，百老汇歌舞剧的票太贵了，动不动就上百刀。我觉得有点宰人呢。
I don't know. I saw Phantom of the Opera once, and I really liked it. I think it's worth the money. 物有所值。
It better be. 花那么多钱，当然不想看不入流的表演了。
说到不入流，质量差，咱们正好听一下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宰人。
芳芳 ，Your new cell phone is so cool。
那是，这可是最新型的智能手机。
这手机很贵吧？
商店里卖5000块钱呢。
That price gives me sticker shock.
Sticker shock.
Sticker, S-T-I-C-K-E-R, sticker,
是商品的价签。Shock 表示吃惊。
Sticker shock 就是说看到价签上的价格被吓到了，对不对 ？That's correct.
说起来，那天我去商场里买手机。
When I saw the price, I got major sticker shock.
那价格让我大跌眼镜，这么贵，纯属宰人。哎，对了，宰人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We use the word rip off.R-I-P-O-F-F. If something gives you sticker shock, you can say, This is a rip-off.
This is a rip-off. 这是宰人价。
You can also say, rip someone off.
Rip someone off. 我明白了，就是冲某人要高价，宰人一刀。 那我要是说我被人宰了，就是说 I was ripped off, 对不对？
Exactly. Fang Fang, don't you think you were kinda ripped off? This phone is really pricey.
There's no way I got ripped off. 这个手机是网上买的，才1000多块。
Wow, that's a really good deal.
那是。哎，怎么回事？我手机怎么不动了？哎 ，Jessica， 你看看 ，What's wrong with my phone?
Let me see. This phone is dead. It's broken.
啊，坏了！我昨天才买的。
It seems like you bought a shoddy phone. Shoddy is spelled S-H-O-D-D-Y. If something is of poor quality, you say it's shoddy.
所以 shoddy 就是形容质量低劣。哎呀，气死我了，买了个劣质品。
别生气了。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个，宰人是 rip off， 当动词是 rip someone off。第二，形容价格高，可以说 something gives me sticker shock。第三，形容质量低劣，可以用 shoddy。
Donny， 除了 rip someone off， 我们以前好像还教过一个说法，也是宰人的意思，对不对
？Yes， 我们教过的那个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对，我记得好像是在讲找房子的时候，房东欺负租客刚刚来到美国，不懂行情，所以把价格开得特别高。He took her for a ride， 对不对啊
？Wow， Yanglin， I'm impressed。
Thanks。不过说到找房子，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 Go English， 看看美国大学生怎么解决住宿的问题，室友们又会怎样相处。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大学同学，两人聊起了住宿情况。
Listen for the word lousy, which means bad.
So, Patty, are you planning on living on campus this year, or are you going to go for an apartment?
Well, housing is included in my scholarship, so I have to live on campus. The food is lousy, but there are other things I like about it.
What are the good things about living in a college dorm?
There are lots of advantages to living in the dorms. For example, I like studying and hanging out with my floor mates. We all go out to parties together.
Wow, 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are pretty close.
Yeah, we really are. I love the dorms because you make friends that last all through college.
看来虽然食堂的饭不好吃，但 Patty 还是挺喜欢住校的。她跟宿舍楼里的人很合得来。对了 ，Professor Bowman, roommate 是室友。那么 Patty 说的 floor mate 就是住在同一层的人咯。
That's right, Winnie. A floor mate is someone who lives on the same floor.
也就是层友。那我们来听听 Eric 住在哪里吧。
How about you, Eric? Are you living on campus?
Right now I live in an apartment off campus. I didn't like living on campus because the people in my dorm always had their doors closed and were studying. It wasn't much fun.
That's too bad. It sounds like the people in your dorm weren't as close as the people in my dorm.
No, you're right. Living off campus is okay, but I feel like I miss out on all of the fun stuff that happens on campu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joining a fraternity? I hear that all the brothers in the frat house are really close.
Yeah, I've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frat, but the frat houses are just so dirty. I'm not sure I could take it.
Professor Bowman, fraternity 是兄弟会吗？
Exactly. And the frat house is the house that the people in the fraternity live in. Sometimes fraternities are called the Greek system. If you join a fraternity, you can say that you go Greek.
哦，加入兄弟会可以说 go Greek， 真有意思。那我猜，这既然有兄弟会，一定也有姐妹会吧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sorority, which is a fraternity for women.
What about you?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joining a sorority?
No way. I've heard a lot of horror stories about Greek life.Plus, I'm not a big drinker, and I decided it's better to keep a clear head and focus on my studies.
You're totally right. I like to go to parties, but I don't want to wake up in the morning surrounded by empty beer bottles.
Yeah, partying in the place you live is a bad idea. Plus, all the hazing seems really stupid.
Yeah, some of my friends joined fraternities, and they said the hazing was really bad.
看来 Patty 对姐妹会不感兴趣。哎，可是她说的 hazing, 那是什么意思啊？
Yeah, sometimes when you want to join a club, the people in the club will make you do lots of crazy things to prove you really want to join. For example, a fraternity might haze one of the men trying to join it by making him wear a dress out in public.
哈，原来 hazing 就是整人呐。为了要考验想加入兄弟会的男生，可能会让他穿着裙子到大马路上走一圈啊。难怪 Eric 和 Patty都讨厌这些 hazing 的把戏。
You know, my friend is having a party this Saturday night at his apartment. Do you want to come?
Sure, that sounds like lots of fun.
Great, bring all your girlfriends.
Wait a minute, are you inviting me just so that I will bring lots of other girls to the party?
What? Of course not. I'm inviting you because I need a designated driver.
Eric 请 Patty 去参加派对。但却是为了让 Patty 在派对结束后当他的专用司机 ，designated driver， 这是什么朋友啊
？Well, if Patty is a true friend, she will want to make sure Eric gets home safely, right?
那倒也是，我看 Patty 也是个讲义气的朋友呢。
I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being hazed in college. It still gives me nightmares from time to time.
Huh?你上大学的时候也为加入兄弟会被整过？哎，快讲讲，快讲讲。
往事不堪回首啊。But living in the frat house gave me a chance to attend some of the best parties of my life, and I was really close with my roommates.
对啊，丰富的社交生活，室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我想这就是加入兄弟会的好处。可惜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 fraternity 或者 sorority。男生啊，也不能进女生宿舍呢。
So where do you have parties?
饭馆啊 ，KTV 啊。那时候大家都是穷学生，一起凑钱出去玩，可高兴了。不过也有些人喜欢蹭饭，到交钱的时候就假装上厕所什么的。
那不就是我们节目开始时说的守财奴？
对，我觉得钱是不能乱花，但也不能太抠门。要不然，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都会惹人讨厌的。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看看怎么才能既省钱又不被人讨厌。
礼节美语。
Sarah 向原来的同事 Amanda 诉苦，说刚换了新工作，就赶上三个人过生日，都要凑份子，感觉心里很不平衡。Amanda 劝她说
If I were you, I would just bite the bullet and hand over the money.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and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When your birthday comes around, you'll have at least one card and cake to look forward to.
A Scrooge is someone who is stingy with his money, even though he has plenty, right? I wouldn't want my colleagues to think I'm refus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ool, even though I can.But this would put me way over my weekly budget.
Amanda 建议 Sarah 硬着头皮凑份子。
Bite the bullet.
意思是硬着头皮接受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她说
First impressions are important.
第一印象很重要，不能为了这点钱给别人留下守财奴的印象。
It's not worth getting a reputation for being a Scrooge.Scrooge is spelled S-C-R-O-O-G-E, Scrooge.
Scrooge 意思是讨厌的守财奴。Sarah 说自己不是不肯出钱。
Contribute to the pool.
这里的 pool, P-O-O-L, pool, 指的是大家凑的钱。可如果出钱，一星期的生活预算就会超出很多。
What about a compromise? Maybe you could sit down privately with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the money and explain that coming from a smaller department, you've never had to deal with so many birthdays at once. Offer to give her $5 for each birthday instead and promise that you will make your famous brownies for the celebra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 hope they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and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Amanda 建议 Sarah 去找负责收钱的同事商量。
Try to make a compromise.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居中的妥协方案，把份子钱从10块减少到5块，但同时保证烤一个自己拿手的蛋糕来庆祝同事的生日。Sarah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希望同事们能
Understand where I'm coming from.
意思是明白和理解我的本意。
Don't hold it against me.
不要记恨我。
I'm sure they will understand.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And maybe once you get to know them better, $10 won't seem like such a big deal anymore.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advice.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the situation.
You're welcome. Let's make sure we keep in touch, Sarah.
Sure. I'll talk to you again soon and let you know how it goes. Enjoy your lunch.
Amanda 叫 Sarah 放心，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Lots of people have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before.
他还说，等 Sarah 和同事们熟了以后，凑十块钱的份子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Amanda
给 Sarah 出主意，让她既不用 bite the bullet 硬着头皮去凑份子，也不会被同事看成是 Scrooge 守财奴。她建议 Sarah 提出折中方案 make a compromise， 让 Sarah 少出点钱做个蛋糕带去。
That's right. Hopefully Sarah can leave a good first impression on her colleagues.
不过 Donny 说到这个 Scrooge，他是不是狄更斯的小说 Christmas Carol 圣诞颂歌里那个小气自私的老头子啊？
哎，没错，杨林，看来你对外国文学很了解啊。
承蒙夸奖咯。除了文学呀，我还喜欢外国电影，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崇拜侠盗佐罗。
你喜欢 Zorro 啊？那你一定喜欢下面这个运动啊。
骑马？
No， 是 fencing， 击剑。让我们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g, why are you listening to this music? It reminds me of pirate movies like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Because I like sword fighting. Do you like it?
I don't have anything against swords, but it just seems a bit strange. Why do you ask?
因为我想学击剑。
Fencing?F-E-N-C-I-N-G is the official name for competitive and Olympic sword fighting. But isn't fencing kind of dangerous? Whatever happened to you being a professional weightlifter?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练举重?
Just a few days ago.
Anyway, we are going to be very careful and wear protective gear, 防护服。哎，从头到脚都要包起来。
I feel a little bit better knowing that we're going to wear masks...Glove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that covers us from head to toe.
Patrick, 这是你的剑。
This is the foil, F-O-I-L.
这叫盾头剑，是用来练习的。
This foil looks like a real sword, but it doesn't have a sharp end.
如果我用盾头剑 foil 击中你的话，你也不会受伤。
Ow!
Don't be a wimp.
I'm not a wimp, Yangchen.
Yes, you are. You are a wimp. W-I-M-P. And you are a crybaby.
Hey, look. It just surprised me, that's all. Now that we have our protective gear on and our foils...
On guard!
Well, I'm not ready.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fence.
I don't either.
Well, then why are we here?
Because I think fencing is cool. 你不觉得击剑很帅吗?
That's not a good reason to go into fencing, Yangchen.
But I want to learn it. 我要拯救世界。
Yeah, save the world. Be a pirate.
Yes, fencing is so cool. 感觉好像是非常有风度的跳舞。
But still, it's dangerous. You shouldn't play with a sword unless you've had adequate training.
嗯，我本来还想和你比划两招呢，我当佐罗，你呢？这么胆小，也只能当佐罗最亲密的战友喽。
那也不错，他的战友是？
就是那匹大黑马呀。
What？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取消了对外国游客的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是为了防止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蔓延。平壤从去年10月开始禁止外国游客入境，并要求进入朝鲜的所有其他外国人接受21天的检疫。据报道，平壤星期二通知至少2家外国旅行社，大部分旅行限制被取消。但是平壤外交界消息人士说，来自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其他西非埃博拉疫区的游客仍然需要接受检疫。自2013年12月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很多国家对西非做了旅行限制。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迄今没有关于埃博拉病例的报告，因此外界对朝鲜施行旅游限制提出质疑。委内瑞拉政府给美国2星期的时间，将其在加拉加斯的使馆工作人员减少到17人。与此同时，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委内瑞拉外长罗德里格斯星期一宣布这一决定。之前，他与美国驻委内瑞拉最高外交官会面。罗德里格斯说，他现在就等美国来决定在大约100名外交人员中要送走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六抨击了他所说的美国对其社会主义政府的阴谋，并下令外交部将美国使馆官员人数从100人减到17人。他还对美国游客实行签证要求。马杜罗称委内瑞拉拘留了美国间谍，其中包括一名他所说的拉丁裔美国飞行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将对美国国会两院发表演讲，预计他将再度表示反对目前围绕伊朗核项目的谈判。长期以来，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伊朗核武器项目对以色列构成实质性威胁，并批评世界强国就伊朗核项目进行谈判时做出了过多让步。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前对一个华盛顿亲以色列组织说，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必须阻止伊朗得到核武器，但双方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存在分歧。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说，以色列与美国的分歧是出于不同观点，华盛顿担心的是安全，而以色列必须担心生存问题。奥巴马对此表示同意，他星期一下午在白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的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就如何达成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存在重大分歧。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的葬礼定于星期二举行。上星期对莫斯科强烈批评态度的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中弹身亡。涅姆佐夫的遗体停放在安德烈·萨哈罗夫人权中心，外面戒备森严。涅姆佐夫将被安葬在莫斯科的特罗耶库罗夫斯科耶公墓。55岁的涅姆佐夫曾经担任俄罗斯副总理，他上星期五与一名女伴过桥时，身份不明的凶手朝他的背上开了4枪。俄罗斯总统普京保证全面调查这起令人震惊的谋杀案。很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涅姆佐夫因为批评莫斯科而遭到报复。伊拉克军队和民兵星期一向巴格达以北一个重要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进攻，这是为夺回提克里特城进行高调宣传攻势的第一天。伊拉克军方指挥官们说，地面部队在伊拉克空军空袭的支持下，在多条战线推进。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估计有3万人，由伊拉克军队、什叶派民兵和库尔德武装人员组成。尼日利亚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公布了一个2名男子被斩首的视频，该组织指控这2人从事间谍活动。这段星期一在网上公布的6分钟长的视频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制作的那些歧视视频类似，画面的右上角也有黑色的伊斯兰国旗帜飘扬。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英语教学栏目。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在进行今天的两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的最重要的消息，那就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新华社转发了中国军网3月2号的一个消息，说军队权威部门今天对外公布了近期查处军级以上干部重大案件情况信息，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刚。这个报道说，郭正刚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那么参加这一段话题讨论呢，有两位客人，一个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现代历史专家，还有自由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先首先问一下和平先生，关于郭伯雄最近他陷入这个麻烦，有可能受到这个查处的消息最近传的很多，郭正刚最近被就是今天这个消息，他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移交给军事检察机关，你认为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个消息实际上是旧闻，因为有一些消息吧传，实际上早就已经传出来了，只是中国官方呢通过这么一等的方式来印证了啊，中国官方确实是查处了他。实际上在上个月，这个我们的媒体就已经报道郭正刚被抓，然后呢这个郭伯雄已经被监视居住，这个郭伯雄的问题现在还没有中共官方正式这个公布。那么今天郭正刚已经正式印证了，同时呢还有这个朱德的孙子，就是广州这个成都军区这个联勤部部长朱和平，他也是前军委这个刚刚死去的这个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宁的秘书之一，张万宁的另外一个秘书就是现在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蔡英挺，他是一个未来的政治的军队的新星。那么他们被抓实际上都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次只是利用这个两会之前呢，似乎印证，因为好久没打老虎了就是没有什么消息了，大家由于这个以为这个反腐败有什么停证有什么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来公布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案子早就已经这个在军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是讲到了这个打老鼠的行动呢，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是无声无息了，其实呢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实际上它是以一种这个悄然而行的方式呢，习总对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中也谈到，包括像是这个东北军区还有西北西南以及华南华东地区呢，在大东干戈，从去年10月到现在就到这个上个月2月份，那么您来看呢，就是说他这个习总这个做法呢，对中国的这个军情会有怎样的影响，同时对他个人的这个统治呢又会有怎样的影响？
反正现在来看，这次公布的消息是不止这个就是郭正刚一个人了，这次军网的就是刚才看到披露的是有十几个这个高级的军官都被查处。那么我想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如和平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就是此前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呢，也有不少人在议论，因为前两天呢，就是这两天本来呢，好像这个舆论的焦点都是聚焦在这个柴静拍的那个片子上，然后呢，今天呢就已经这个上面有通知了，这个把这个从把柴静这个话题从头条拿下来，所以我估计呢，现在可能就是要把新话题往上顶了，否则旧话题老走不了也很尴尬，所以我想呢，这个消息出来，当然这个表明啊，就是说军队的整肃仍在继续。但是呢，这个也同时也是一种就是话题的转换，所以我觉得我们 当然从整肃军队来看，我想这个进程远远没有停止，因为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军队的腐败一天不肃清，包括这个对于军队的中间这些个所谓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个军人的这个清洗如果不继续，那么可能很少能有安全感，因为现在我觉得军队对于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忠诚度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些整肃都是为了要提高这种忠诚度，让他们心存这个惕力，不能够自作主张，不能够有任何出轨的行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种杀鸡给猴看的这么一种威慑的这么一种举措。谢谢。
和平，我们知道呢，去年中共已经对军队进行了比较大的清洗，今天又报道了这个14名军级以上的干部受到这个查处的情况。你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清洗现在进行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这次查洗的呢，就是主要不是老军头，主要是一些这个少壮派，全是在中国军队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掌握非常大的权力的这个最高层，像葛伯雄啊，像常万乾呐、像廖杰啊、李继赖啊、像廖锡龙啊、像徐泽浩啊这样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就是所谓的这个少壮派，少壮派尤其是以太子党为主的。以秘书帮为主的这么一个势力，那么这一次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个针对少壮派来的。少壮派是实际上比那些老军头啊更加牛逼哄哄他们做事情呢更加不择这个手段然后呢更阴险和毒辣。现在军队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讲的，你不腐败，你没有关系，就不可能升上去，你升上去就是为了腐败来的。所以它不存在一个你抓了葛振刚其他人就是一个没有腐败的问题，其实抓葛振刚的人其实也是腐败分子，因为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呢抓不抓这个腐败就都是出于一种政治这个功能的出发，他利用这一批人去整肃另外一批人，那整肃这一批的人呢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基础和势力。那实际上反腐败在中共军队里面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就跟地方上的这个反腐败一样的，因为腐败是一个整体，腐败是它的前部而不是它的局部。但是从技术操作来讲呢，现在要抓一个人，比如要抓一个少将，那动用的这个人力可能是5个人、10个人、20个人，从整个资源和人力调动来讲现在出现很多问题，因为要抓的很多每个星期都要公布一下，要不是大家不过瘾，对不对？而且呢，现在大家有一种疲惫和麻木，你排抓一个一个副部长、一个省委副书记或者一个政协副主席，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心理需求所以他不断地玩出一些新花样，好像他的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但他的整个人力资源、整个的这个势力呢这个跟不上来，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停滞和问题。而且呢，这些官员，无论是这个葛伯雄还是徐泽浩还是其他的这个官员，都牵涉了更广泛、更高层的一些官员。这些更高层的官员呢，有的是给他一个威慑让他来少说少动、少干预我的这个行动，但另一方面呢，有的又不敢去得罪他，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去拉捏、怎么去切割怎么去又有时候我要达到威慑这个这些老人帮的作用，有时候呢我又不想去得罪这个老人帮有时候呢又不想，甚至还牵涉到自己。因为有几个贪官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有几个贪官跟中共最高层没有关系的，其实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他既要进行查他的问题，又要进行切割然后动员的人力资源呢就越来越庞大，就根本抓不过来，不是监狱放不下来的问题监狱可以多盖几个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要查的人手不够所以老是出现很多的这个停滞。你比如说葛伯雄早就已经被监视居住了，早就没有这个行动自由了还有一些现任的这个官员，他虽然现在还在台上好像偶尔露过面、偶尔讲过话，实际上他早就被监视了、被限制出境了，或者是一是被调查之中，但是呢他没办法理解的这个宣布就是因为技术性的问题来卡住了人手不够然后公布的这个时间呢在还在清早
好的，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现在我们就结束今天热点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原定计划的两个话题的讨论。二月初，中国的一批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集会，实现所谓中国毛派联合。互联网上流传的会议纪要表示，中国已经是一个以修正主义为政治特征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是以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法西斯专政。会议纪要号召在大中城市掀起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重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这批毛派人物代表了中国社会中的哪些势力？他们的这份政治宣言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推翻修正主义统治是否意味着向习近平宣战？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张立凡先生，就您所知，这一次的这个洛阳集会呢，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代表怎样的一个势力？
关于这次会议，其实我比这个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我是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王希哲先生那个发来的一个电邮，他里边附有这个有关这次洛阳会议的一个宣言。那么这个，但是呢，有关这次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出席，有都是什么有多大的规模，选出了什么样的什么机构，这个一概不知。但是他们说呢，是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的支持，这个话呢也没有具体的所指，就是说哪位老同志或者哪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没有。所以呢，这个东西看起来呢，有点像是就是确有这么一个会，但是呢，这个会显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召开。所以我们现在无从判断，这个可能我觉得让当局也很这个意外，因为这份宣言这个在互联网上这个贴出来以后，这个点击率非常之高，然后呢很快就是大概十几个小时吧，就有了迅速的传播，然后又迅速的都被这个都被锁了这个帖子。现在你再想去查有关这次会议的任何东西，可能基本上都被消灭了。那么这个说明恐怕是当局有相当的紧张，就对这类的事情，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跟那个跟那些个自由派啊或者什么要求宪政的这些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其实是直截了当的，就是要推翻这个所谓修正主义统治，也就是说对这个政权他是采取一个完全否定和要彻底推翻的这么一个态度。那这种人我觉得在这个毛左里面他也是属于比较极端的那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毛左他们还是打着支持现政权，比如支持习近平，然后呢经常来，比如说他们在就是吴友之乡这帮人吧，他们是用这个用习近平的讲话，然后加以这种左派的这种解读，他们是采取这个办法。而像这一次就是这个洛阳这个会议的这个毛派的宣言来看，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彻底的在否定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他整个把这个制度就视为一个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主导的法西斯专政这么一个提法。所以这个倒是我又想起了我们这个王伟光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那套这个重谈阶级斗争的理论，哎，这个真是应了景了，就是 就是说怕什么来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么王卫光所重谈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毛左们要干的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现行体制来看，因为我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他们就说，哎，这个你不是不否定文革吗？你不是这个不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吗？所以这些左派们现在抬头了，哎，看你怎么办。现在呢，我觉得其实恐怕当局是非常尴尬，因为他们这明显的，如果是自由派人士，我们看前一段有一点什么吃个饭或者聚个会，马上你十几个人可能就来个寻衅滋事就抓起来，但是这个毛派这么搞的话居然就没事儿。所以呢，也在网络上也有不少人向什么平安北京啊，向什么这个河南的公安来报案，哎，就是说你这个你们抓不抓。但是现在看呢，他们好像也没什么反应，似乎是很失职，或者是就默认了，这个现在搞不清。就当局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现在好像就是不许提，也那个，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很尴尬，就是这样。
好的，何斌先生刚才对于这个会议纪要的内容呢，我们在导语当中也已经介绍过了。你认为他这个会议是不是相当于毛左的一份政治宣言？其中有哪些需要引起关注的地方？
事实上，因为这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是真的开了这次会，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材料显示出来了哪一些可以认证的人呢，他们确实参加了这个会，所以整个基本上还属于一个纸上乌龙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因为很多事情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不管是毛左还是反毛的人，还是反左的人，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空间之下呢，他们都应该有权利了啊，这个来发表他们的这个政见，而且呢，他们也应该有权利呢来组织他们的这个政党，因为现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啊，对这个社团的这个组建啊，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一等状况。一方面，你看中国共产党这么一等机构啊，它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这个军队，这些政党都可以存在。那其他的政党啊，它无论是主张法西斯，还是主张这个毛泽东主义，还是主张这个宪政民主，那每一个东西它只要符合一定的这个法律程序啊，就是应该允许他们存在啊，尤其呢是他们表达这个意见的权利。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共确实比较尴尬在什么地方呢？他一方面他确实要做到资本主义的事情，因为他只有资本主义的协议才能真正呢支撑他的这个存在。如果他没有钱，那么官员就不会来当官啊，那么老百姓呢，就是生计如果过不下去，很多人就会进入了这个造反和挑战你的这个政权。所以呢，整个政权的生存的基础、征税的基础，完全是资本主义，完全就是钱。其实没有一个国家现在像中国这个社会是如此的贪婪、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这个资本主义。所以在很多年以前就讲了，中国是在搞资本主义，但是搞的最糟糕的一个资本主义。所以对于这个比较主张公平这一批人来讲，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的腐烂，因为社会主义只是他考头上的一个口号而已，只是一个说话而已，他真实的东西完全做得另外一套。所以站在毛泽东的这个支持毛泽东的一个立场来讲，那中国当然是陷入了一个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之下，他们呢表达自己的这个看法和意见呢，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这个理解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处境呢，也未必像这个自由派人士讲的那样啊，他们就一定得到官方的这个隐忍，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去真正走转下去。你试试看，只要他们真正把名字浮上水上，只要他们真正的在一个地方挑战现在的这个政权啊，那么他们一定也会跟这个自由派分子呢一样的受到这个打压啊。但是我比较遗憾，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论坛上，或者是一些网上，或者一些文章里面，自由派或者是这个毛左派似乎都是彼此在开火 啊，实际上他们共同的主要挑战的是要政权啊，这个影响了他们的这个权利，让他们没有这个啊在公正场合上、公正媒体上表达意见的权利，也没有自由走党的这么一个权利。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应该是互相能够给要应该支持对方都有权利，但是很遗憾，互相都在撤台啊。这个毛主席会指在这个自由派分子是跟什么西方高阶在一起，跟境外势力找高阶在一起，是所谓的曼国。而自由派分子呢认为呢，就是说你毛主完全是在搞这个支持当局的这一套啊，我打你实际上是打稿是给主人看啊，所以都是有这样一种互相混战的一种状况。其实我觉得首先应该啊，这个追求的是啊，双方各自的这个最基本权利的这个保障。而在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正线，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在中共公开平台上，而不是在一般论坛上和一般这个社群里面发表意见的权利啊，这个需要首先都是需要争取。在这点意义来讲，毛主和自由派是一致的。第二个就是他们应该有自由组织政党的一种基本权利。如果这两个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之下互相开火，其实都是互相伤害。所以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意义来讲，两派应该停止一些互相攻击。
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在网上也陆陆续续看到一些说军方的某些人物的一些个异动，那么可能包括一些传闻，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位领导人，他们也面临这种被遭遇这种未遂的，比如刺杀等等这种，但是这些消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我想呢，就是对于手里有枪的这部分人来讲，那么这种异动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如果说我想这也正是现在一步步的在加紧对于这个军队的肃清，我想也是出于这种担心，就是担心军队的异动。另外我正好也这个纠正一下，就是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讲那个朱和平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朱和平有两位，一位是空军的这个朱和平，就是空军指挥学院的这个朱和平副院长，这个呢是朱德的孙子。另外一位，这个现在被查处的这位是成都军区联勤部的部长，那么这个是被查处的，所以这是两个人。
好，接着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共产党呢，就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呢，希望通过资本主义的血液来给马列主义在中国进行这个回春。那么现在我们从毛左他们的这个言辞这么激烈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宣誓来说，因为里头谈到了这个现在说中国的这个工农又成为专政的对象，那么同时呢也建议发动这个群众的运动，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分化已经到了一种当局非重视不可的程度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文明的程度啊，一种多元化的状况的存在啊，其实在任何社会里面都是存在的。即使是在美国也是有毛族这样的存在啊，即使是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也是存在的，这是多元社会的一个基本表现。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之下，无论是这个毛主还是宪政和自由派，都是被欺负和打压的这个对象。因为只要不进入这个现在的政权，只要不完全按照这个习近平的讲话或者党中央的讲话，都是被欺负和打压的对象，那么在中国都不可能的真正啊这个成长起来。其中是像王维光也好，这等讲话在整个的官僚体系里面都是被耻笑的，因为认为他虽然赢获了一部分这个习近平，好像是给习近平的一个投名状啊，但是习近平可不完全是这样，对吧？他一方面他是要他因为他没有新的政治的这个思想来源，要以毛泽东这一套框啊，这套的所谓的理论，所谓的这个口号来进行他的这个统治的一个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必须很清楚，只要解决他的这个政权的稳定，而政权的稳定的基础啊，就是资本主义啊，就是解决这个温饱问题，或者是解决经济问题，解决经济增长的这个保障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左或右啊，只要是民间的啊，都是应该呢得到保护的；只要是民间的，都应该是争取的。 哎，这两点他们得不到保障，也不能呢啊，这个没有机会呢被争取。中国只有在什么情况之下，在出现一个真正健康的这个社会分化呢？啊，一个健康的一个多元呢，就必须有基本上的宪政保障啊，基本上的法治保障。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